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战死在佛法之敌手中。以阿中彭措为头领的这些抵抗者占据在噶玛达仓，那后面是一座大山，大山后面是一个高山湖，湖往下是森林雪山。我们上山打游击大概八个月以后，数千中国军队翻过噶玛达仓后面的大山，来围攻噶玛达仓山上的藏人抵抗者。当时我在山上和一些同伴负责麦秀方向的防守，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阿中他们那边的情况。那些军人从噶玛达仓后面上来，山前也有军人包围了整座山，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朝山上开枪，然后慢慢围拢收缩包围圈，我们无处可逃，只好打。总共大概打了七八天，藏人这边反击不久就没子弹了。中国人发现阿中他们子弹打完了，就更来劲了，冲上山来，满山都是军人。中国人想活捉阿中三兄弟，他们不想被活捉，那样会更惨吧，所以就拿刀死拼，最后全被解放军打死了。中国人包围了我们所在的整座山搜山，所幸山上是森林，我们在森林里东躲西藏。有一次我和几个人还爬上大树顶，躲过了解放军。吉热、桑地宫这些地方我们都逃过，后来我们远远看到解放军下山撤走了，直接去了我们村麦秀，在我们村扎营，扎营的地方叫扎堂。中国人像最初进入藏地时一样，士兵自己背着干粮。我们估计他们不会返回山上了，就去了阿中他们战死的现场，我亲自去了。阿中彭措和他的两个兄弟却多、白马热扎、丹增平措、巴杰、寻桑马、嘎罗、白桑扎西、桑珠、噶玛格列、巴青都被打死了。藏人尸体互相离得不远，枪打完了子弹扔在一边，有几个手里拿着刀，有的刀在尸体旁边。阿中彭措手里是拿着刀死的，还有一个叫阿智波、彭措热登的，他们父子三人也一起战死了。阿智波的小儿子死时手里也拿着刀，他们都有护身符，开枪是打不穿的。有的人把护身符取下来扔在一边，中了很多枪，让中国人打死自己。也有零星解放军的尸体，有的是被枪打死的，有的是被刀砍死的。由现场的情况，我们推测，中国人当时非常想活捉他们，但是阿中他们子弹打完后又用刀拼命砍了不少中国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佛法的敌人，战死在佛法敌人手中是会有好的来世的。阿中他们绝对已经走出了轮回。逃往金沙江西岸。阿中三兄弟和阿智波父子三人都是我们家乡主要的反抗者，他们死后，我家乡的抵抗就被打溃散了，很多人离开了家乡逃亡。我是一个人跑的，白马泽汪和果唐珠谷一起跑，我弟弟和我妹妹还有一个仆人他们一起跑，嘉阳多吉和我妈妈那边的一个亲戚一起跑的，我家的一个女仆切央卓玛一个人跑的，一个叫索南的仆人也是一个人跑的，就这样各跑各的，跑到金沙江对岸西藏自治区的地盘上以后，大家才又聚拢。 当时在金沙江对岸还是安全的，没有敌人剿匪。逃亡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寺院，是晚上去的，从山上下来直接去了寺院，没有回家。村子已经今夕全非，我根本没了留在家乡的心思，想的就是逃到别的地方，而且回家如果被发现的话绝对会被抓，但我不会让他们活捉的。当时我想被抓还不如被打死，一枪打死比活捉后受折磨痛快，绝对不能被活捉，我有这种恐惧。我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从寺院出来，走到寺院下面的一溪冈时，我朝着寺院磕了几个长头，也想到了妈妈，祈祷并非我想离开家乡，离开寺院和妈妈，这一切是佛法的敌人中国人造成的，我别无选择。妈妈你们别伤心，为了佛法和众生，我可以抛弃我的生命。从寺院到金沙江西岸一路都有村庄，我白天藏起来，晚上绕过村子走，再翻过一个小山口就到了德格寺，再从德格寺去麻加热，从那里走可以避开村庄，那边有个热丹渡口，这个渡口没有检查哨，我在渡口租了一只牛皮筏子，说要去金沙江对岸的亲戚家。到了对岸，我去了扎让，然后再去了冈托渡口。在冈托渡口有我家的亲戚卓瓦，我住在他们家里。那里是牧区，民改运动来得晚一些，当时还没开始民改，但他们非常清楚我们那边发生的事情。卓瓦一家知道我在逃亡，当时他们的处境也很艰难，也非常害怕，而且他们还要在那里生活，所以也不能帮我太大的忙。卓瓦帮我买了汽车票，车站的人很多，我怕被人认出来，等到汽车快要开的时候，我才跳上汽车，直接去了昌都。那是1956年的8月，在昌都有很多我的熟人，而且在那里可以买到武器，大多数是英制的卡丹，我买了一支卡丹枪。打死了一个军代表，去拉萨或待在昌都会比较安全，但对中国人不能造成什么困扰，我不想待在那里。我在那曲、索县、昌都、拉萨等地跑来跑去，一方面进货做一些小买卖，一方面参与一些袭击中国人的活动。觉热拉那个地方是高山草甸，没有森林，在这条路上中国人的军车不敢单独行动，都是几十辆一起走，怕遭我们这些土匪袭击，因为如果遭了袭击，派大部队去围剿时人都四散跑光了。1956年年底，大概在11月12月左右，有一天卢觉玛的藏人召集各地藏人去袭击中国人的80多辆军车，那次我也参加了。我们看到车队来了就开打，打到车上还没死的军人下车准备还击时，我们就马上撤了。那次袭击中有7辆车被我们彻底毁了，每辆车上有40多名中国士兵，被我们杀了很多，我也开了很多枪，那是我第一次开枪，应该打死了人吧。接下来有一次，大约是1957年2月播种之前，囊珠牧区的藏人得知中国军队要从一个叫夏姆扎的地方经过，就设了埋伏。麦秀人没有参加那场袭击，但我跟囊珠人一起去了。那次袭击是在早上，太阳刚出来不久，中国人队伍里有几辆小车，我们知道小车里坐的都是当官的。中国军人一听见枪声，立刻散开找地方反击。两边打了一天， 当发现中国人从后面包围过来了时，我们就马上跑了。我们熟悉地形，跑的时候都是各自跑的。后来听说那支中国军队有1000多人，其中有一个军代表，职位比县长高，当时就坐在小车里，他被我们打死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那个军代表在中国军队里，他是从江达县去昌都的路上遭我们袭击被打死的。他有很多随行人员，没有他们他是不敢走的。西康省当时属中央直接管辖，派了这个军代表，他在西康省的职位是最高的。军代表被打死后，尸体送到江达县城，埋在县城旁的一块农地里，一个女人一直在他坟包旁边哭，哭了3-4个小时，这是我亲眼所见。一般来说，我们袭击中国人后，又会装成普通平民，散到各地去。那次我是跑到江达县城后看见的。那段时间，在金沙江西岸的工部江达、新卓、吉来、仁达这些地方打了很多仗，5-600人去搞袭击，袭击了就跑，过几天又去袭击。后来经过昌都曲布囊，打得最长的就在曲布囊。我亲自打过仗的地方有杰泽拉、仁达拉、马拉西拉、绒布、杰勒堂、麦绒、波密等，有时几个人，有时几百人。这些袭击杀了很多中国人，藏人也死了不少。我很幸运没有死，与我一起的有上100人死了。我的熟人中，如宁马阿格、拉任阿奔等都被打死了，他们都是很有名的人。袭击中我们绝对没有时间去了解两边具体的伤亡数字，都是当地牧民看到后告诉我们大概数字。所谓打仗还真就像强盗那样。藏人最笨的是袭击解放军后，看到没有反击就冲，急于去缴获枪支什么的，但解放军躲在车底下，结果藏人被打死了不少。有一次，一个躲在车底下的中国人士兵开枪打死了11个藏人。那时我们为了缴获武器，好像死几个人也不奇怪。而且虽然在袭击中可以缴获一些武器，但我们也不会用。我们当中只有2个人会用手榴弹，是这么教我们的。一拉开引线，数到一个数字，然后扔出去。但我们扔到中国人那边去以后，等很久都不爆炸，有时候却刚扔出手就爆炸了，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掌握不了那个时间。在袭击之前，长辈们说，只要对方投降了就不要杀，但即使有2-3个投降的解放军，我们也不可能把俘虏关在什么地方，最后俘虏还是只有放掉。其他国家打仗肯定不是我们这种方式。对德格杰瑟，德格王子的最后记忆。我逃到西岸后，曾经在夏姆扎碰到过一次德格王子，后来在江达县的银珠仓家又见到了王子。当时我俩都住在银珠仓家。民改刚开始的时候，德格王子就离开王宫，到了金沙江西岸。那段时间我就是打打跑跑。我离开江达银珠仓家后，一路辗转到波密，转了一大圈，再转到仁达时，在仁达又见到了王子。那是我流亡前最后一次见到德格王子，大概是1957年的夏天。德格王室的人和德格邓阔在仁达开了一次会，德格王子和王室的人决定去拉萨，其他人则从邦达返回吉累。中国政府知道了我们的有关消息， 当时德格王子仍与我们在一起。当我们在积累扎营后，中国人从江达派了60多辆军车的军人来围剿我们。时间是早上天快亮的时候，中国人从各个方向朝我们开炮，包围我们，我们不得不打。那次德格人子弹很多，够我们整整打了一天，打得很凶。这一仗，我们很有名的南旭部沃玛家的两个儿子都被打死了，还有不少人战死，我记不起名字了。中国人也死伤不少。我是保护德格王子逃跑的那一组人，到太阳落山时停战了，我们也跑脱了。其后我们与王子一行分手，我们去了江达县下属的波罗拉，后来德格王子在加拉班巴被捕了。1979年，我作为达赖喇嘛代表参观团成员去西藏时，在康定再次见到了德格王子。他的母亲当初是甘孜自治州人大主任，王子也有一个干部头衔。他在加拉班巴被捕后，被押送到拉萨，在罗布林卡关了几年。被捕时王子还很年轻，16岁左右，没给安什么大的罪名。然后他被送到康定，在康定学习。他母亲德格王妃当了主任，好像也没遭遇到太可怕的待遇。王子和母亲住在康定，他比我小10岁左右。苏联代表团遭了袭击。昌都是通往很多地方的中转地，来来往往的人很多。1957年大约藏历4、5月，有一个苏联代表团去访问拉萨。同年藏历大概8月，代表团回来时从昌都经过。当时我在昌都，我看见过他们的车队，前面是士兵的车，后面有3辆小车，苏联代表们坐在小车里。从昌都到江达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叫托比日，一些刚从东岸逃到西岸来的抵抗者，赤巴仓、赤巴加央、赤巴阿旺等，他们在托比日设了埋伏。当苏联代表团经过的时候，遭到了袭击。赤巴仓他们杀了40多名解放军士兵和苏联代表，还打死了代表团的头目苏联大使，而赤巴他们只死了一个人。我在昌都看见解放军列队开了好几天的追悼会，士兵们手臂上都带着黑纱。中国人因为要开追悼会，没法隐瞒这件事，所以大家都知道了。藏人们议论说，这件事件是让中国人最丢脸的一件事，让中央最丢脸的事。没有藏人参加追悼会。赤巴他们袭击了苏联代表团后，继续辗转各地打游击。赤巴阿旺后来在察隅战死，赤巴加扬在芒康战死。在尸体当中睡了一宿。我已经忘了念经祈祷。有一个昌都人龙家，他的嗓子很好。当我们走到没有人的荒野和牧区时，他会唱歌。我与不同地方的人混在一起，东打西跑，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我的同伴里没有带老婆孩子的，从我们家乡出来的都是壮汉，妇女儿童们留在了家乡。我们往往今天是20个人一起走，明天可能只有5、6个人，再过几天又成了2、3个，一被打就各自逃命走散了。过几天说不定又在别的什么地方碰到。村与村之间相隔几天路程，有时候过1个月又才会碰到，没有固定的人数。有一次我们在波密打了几仗后，去了波密陀美，在一片农田里，我和同伴们走散了，我继续赶路。到天黑时，我就胡乱躺在地上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才发现， 我周围全是尸体，我在尸体当中睡了一宿。还有一次，我们跟解放军打了整整一天，然后跑到一个叫曲果乡的地方，看见满地都是尸体。这里前两天打过仗，这些尸体有藏人也有中国士兵，从衣服上可以分辨，大多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我当时基本上是麻木的，什么想法也没有，看到那种情景，只觉得终有一天自己也要战死。有一天，我们从羌塘琼普马戎经过时，遇上中国军队，打了一仗，杀了多少中国人不得而知，但我们抢了几匹马，继续往羌塘那边跑。中国士兵追赶了好几天，我们一共有17个人，一路跑到了羌塘草原深处，跑了一段时间就断粮了，我们只好打野生动物。很多天里，除了猎物的肉可吃外，没有别的食物。如果你长期只吃肉，就感觉不出来是否吃饱了。有一天，我们走到了霍尔巴青，闻到风中飘来一股香喷喷的糌粑味，我们想附近肯定有人家，结果走了半天以后才遇到村庄。从那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糌粑味。我刚开始打仗的时候恨不得找到中国人打，后来胆子越打越小，若真的遇到死的危险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往哪儿跑了。同伴们也都麻木了，只有某些时候，比如谁突然喊一声中国人来了，你才会看到他们稍微清醒点的表情。有天晚上，我们的同伴瀑布尖赞从马上扑通一声掉了下来，我们立刻下马查看他，发现原来他睡着了，我们怎么叫唤他，他都像死人一样没有反应。有一个叫宫保的人就大喊一声中国人来了，瀑布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对中国军队就这么害怕。1958年，我的弟弟之一在昌都跟随德格王子左右，泗水六纲离开拉萨去山南的时候，我在索县，我那个曾经挨批斗的弟弟跟泗水六纲去了山南。我有一个亲戚次仁额珠在波密打仗，另外我叔叔和舅舅及其他300多人在那曲比卢县，大家就是这样分散走的。他说想跟土匪一起走。1958年的9月10月那段时间，我在索县做一些小买卖，以商人身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大概待了3个月左右。有30多个气象站的中国人，他们的工作是看天气，和我们同住在这个大院里，从同一个大门进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武器，应该有吧，但是我没看见过。所县的中国军队住在另一个地方，有时候这些气象站的中国人在院子里玩打球，我们就在旁边看，大家语言不通，他们好像也不能跟我们太接近。时间长了后，我们就有了一些接触，其中有3个人很好，我们和他们谈笑过。我们经常买牦牛在院子里宰，他们看见过。我们宰牦牛时，他们很喜欢牛肾、肠子什么的，我们就送给他们。他们不喜欢肉，后来他们就悄悄给我说，他们也想买牦牛。我猜一方面是因为语言不通，他们没法买肉，另一方面也许他们的头头不许他们买。他们悄悄给我钱让我去买，当地是买不到牦牛的，我去很远的地方帮他们买了牦牛赶回来宰好，表面看来好像是我们自己买的肉，然后悄悄拿给他们。这些中国人知道各地都有土匪，那曲、比如、索县都有，也知道所谓的土匪 有时候会下山来买东西、做生意什么的。他们当中最小的那个是个非常好的人，他说想跟土匪一起走。虽然我们当时装的好像不是土匪，不是逃亡的样子，但他们大概知道，只是他们没有责任管这事。当时在西藏自治区境内还没有剿匪，如果没有证据，还不能随便说谁是土匪。土匪如果没有主动袭击，他们还不能抓捕。所以，这些中国人也不能随便说我们是土匪。就算他们知道我们是土匪，他们也不管。当时，中共说了，西藏自治区6年不改。那个年轻的中国人知道我们是土匪，所以才说要跟我们走。他每天说要跟我们走，他好像是地主的儿子，被强迫派到西藏来的。曾经有人对我讲过，有些中国人出身于大户人家，在阶级斗争中家庭被毁了，他们被强迫参军打仗，虽然他们不想打，但被逼迫没有办法。这种情况很多，我猜那个年轻中国人也是这样，他也暗示过出身于地主家庭。可我当时考虑到，我们也没有逃脱的把握，就没有答应。不知道这些人后来的命运如何，但直到现在我都常常遗憾，心想，如果我把那个年轻的中国人带着，那他现在也一定生活在印度了。147页，拉萨，中国人公事已就绪。正如我从家乡逃出来时所祈祷的那样，我曾经只想渡过金沙江，在对岸活动。我知道拉萨很安全，但那里对中国人不能造成什么困扰。当时在拉萨什么事也做不了，所以我没有心思住在拉萨，而是在那曲、索县一带打来打去。我到过拉萨大概6、7次，都只待几天，买一些吃用的东西就离开。我会穿一些比较好的衣服，装扮成商人进拉萨。去那曲和索县时，也必须带一些商品，做一些小买卖，一定得像真的商人一样。在拉萨的时候，我每天都朝拜觉康，不拜是不可能的事。逢藏历年的时候也去喂了桑。我们在鸡叫头生的时候朝拜觉康，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时辰朝拜，觉仁波切的加持力最大。所以大家都早早起床，赶着这个时辰去，跑到觉康门口。喇嘛还没开门之前，就有500来人挤在门口了，大家都使出全身力气去挤。我曾经有一次挤到了最前面，在觉康里面是不许挤嗓的。这次我第一个进去，在里面悠哉悠哉好好的拜了拜，祈祷众生健康平安，也祈祷佛祖保佑，不要让我被中国人杀了。总之当时所希望的一切都祈祷了，这样祈祷可以积德。那时我没有钱给喇嘛供养茶，但是每天我还是拿了一小块茶供养。1958年11月我们从那曲去了拉萨，我与同伴们一起在拉萨过了年。我的同伴瀑布坚赞，就是那个从马上摔下来的家伙，还有龙家，就是唱歌很好的那家伙，以及图丹罗布，我弟弟，次汪群胚，巴登，我们都住在巴朗雪沃瑟喇嘛的拉章里，我们是以商人的身份住在里面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拉萨。当时拉萨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没有多少生意可做。拉萨周围有中国军营包围着拉萨，司令部在拉萨河和拉萨城之间， 张国华他们就住在那儿。罗布林卡还有一个叫卓的地方，大炮都朝着拉萨。此前中国人买了很多贵族家的住宅，这时候这些中国人买的每栋房子上都准备就绪，窗户和屋顶都有沙袋工事，随时可以开战。在老拉萨大桥斜对面的住有解放军的军营，在罗布林卡附近的罗多林卡也有一个新军营。如果打起仗来，藏人是插翅难逃。我们已毫无心思住在拉萨，除了拉萨本地人以外，我们这些外地人都无法留在拉萨了。1959年新年祈愿法会结束后，我们商量去参加四水六纲游击队，没有谁不想参加四水六纲，可是当时四水六纲的人已经离开了拉萨。之前我弟弟和妹妹与我在索县分手后，他们先到拉萨，就赶上跟四水六纲的人走了。小弟弟已经加入了四水六纲，妹妹和别的家人已经到了达汪，而我们赶到拉萨时，那里已经没有多少康人了，剩下的都是我们这种没赶上的。到拉萨来做生意的康区商人跟四水六纲走的时候，把商品整屋整屋的丢弃了。在曲水和贡嘎等地也有很多康巴商人们丢弃的商品，人们都任意去拿，没人管。在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人认为我们有希望战胜，我们只是空想。反正四水六纲拼命打，加上美国的援助，背水一战罢了。拉萨可以买到马，要追上四水六纲的人必须买马，马一时无法买齐，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去牲口市场联系马，还有就是打听家乡的情况。拉萨群情激昂。1959年3月10日3月9号深夜，我在巴朗雪就听人们说中国人邀请达赖喇嘛去新军营司令部，这是很危险的，去了中国人军营就回不来了。3月10号早上，我早早的去了牲口市场，回来的路上看到两个安多人赶着一匹驮了很多东西的马从巴阔街那边跑过，我看到马背上有东西掉了下来，那两个安多人也没管。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心想这是为什么呢？回到我们住的沃瑟喇嘛的拉章，见大家都非常激动，我问怎么了？人们说我们必须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中国人的军营，如果去了军营，达赖喇嘛就会被中国人带到中国，大家都要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营。我们在房间里讨论了一番后，都往罗布林卡去了。到罗布林卡正门时，已经大约有五六千人围在罗布林卡外面，人们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朝罗布林卡聚集。我看到众人正在殴打堪琼帕巴拉。堪琼帕巴拉挨打的原因是这样的，早上他去罗布林卡参加中洽，他是僧官，中洽结束后他回了一趟家，又返回罗布林卡，返回时把僧装换成了俗装，骑着自行车还戴着口罩，到了罗布林卡外的人群中时，看见他那身装扮，人群骚动起来，说他是中国人的奸细，开始用石头棍棒打他。听有些人说他带着枪，但是他没有开枪。很快堪琼帕巴拉就被石头木棒什么的给打死了。当时还有一辆吉普车开到罗布林卡门口，听说是藏军司令桑珠坡章，他是一个贵族，大家又把桑坡从车里拖出来殴打，不许他去罗布林卡， 一个石头把桑坡的头都打破了，他受了重伤，然后吉普车掉头开走了。堪琼帕巴拉被打死后，尸体脖子上绑了绳子，被拖着在林廓路上绕了一圈示众，最后尸体给扔在了沃多向卡嘎夏政府的警察局附近。在罗布林卡正门，民众情绪已经非常激昂。这时嘎伦索康爬上了罗布林卡正门的门顶，对大家讲话，劝说大家冷静，不要骚乱。达赖喇嘛答应了不去那个军营，嘎伦们会去军营跟中国人对话的。索康讲完话后，我们看见嘎伦们真的去了。民众还在议论纷纷，认为不行，大家应该回去拿帐篷，住在罗布林卡外面守着。我就回了一趟沃瑟拉章拿帐篷。再回到罗布林卡时，大家讨论设置了怎样守卫罗布林卡。我被安排带领192人去守卫罗布林卡南门。这192人全是先后逃亡到拉萨的德格人，由于我是德格邓阔，所以由我承担带领这些德格人的职责。这些人来自整个德格，我认识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余大多我都不认识。南门旁边就是达赖喇嘛的警卫营，我们就去守那儿，搭了七顶帐篷住了下来。挨着我们的是公爵人，再下去是昌都人。罗布林卡南面就是这样布置的。罗布林卡西面的罗多林卡是安多的五个雪巴的人住在那边，西门附近有达赖喇嘛警卫队驻守。从3月10号那天起，拉萨的民众也在大昭寺一带聚集抗议，嘎夏也在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开始了守卫罗布林卡，后来罗布林卡成立了一个协调部，由三个贵族官员主要负责，其中一个后来到了印度，他下面是达热，还有一个拉东瑟，他后来在不丹去世，另外一个是资本夏格巴的兄弟。我当时是守卫南门的头，每天都要参加协调部的会议。